有一种声音将你从沉睡中唤醒，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
我是主持人吴颖，
我是程峰，
我是杨东川牧师，
我是伟丽。
有一个故事让你在喧嚣中平静，
亮丽人生不是梦，
智慧语录，
有一个频率带你享受这片刻安宁，用爱拥抱每一天，用心感动你我他。
智慧语录，
亲爱的朋友，最近呢，凌云在节目中经常和您分享有关一些著名科学家的故事，希望透过这些科学家的故事，真是能够让我们越来越认识到这宇宙的造物主是何等何等的伟大无限，同时也越来越认识到我们人类是何等何等的渺小和有限，让我们也能像这些著名的科学家一样，越来越敬畏上帝，越来越能由衷地赞叹这位上帝的伟大。今天凌云要与您分享的是弗朗西斯·培根的故事，文章来自晨修晚祷。培根是英国著名的哲学家、政治家、科学家、法学家、演说家和散文作家，他也是古典经验论的始祖。培根这么说，只有圣经才能使国家社会蒙受最大的福祉。有两本摆在我们面前的书可以让我们研究，第一本是圣经，它向我们启示了神的旨意，然后是大自然，它表现出了神的能力。培根是近代哲学史上首先提出经验论原则、科学归纳法的哲学家，他被称为给科学研究程序进行逻辑组织化的先驱。培根曾说过，知识是造物主赐予人类的财富。培根在1620年发表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工具。培根本人也是基督徒，发表过著名的论无神论，他坚定地反对无神论，指出无神论的谬误。奇怪的是，这样的一个人在我们的教科书中被称为无神论者。培根说，上帝无需显示奇迹来反驳无神论，实际上宇宙中所存在的自然秩序已经足以驳倒他了。一知半解的哲学思考常把人导向于无神论，但是对宇宙与哲学的深刻思考却必然使人归依于上帝，因为只有从表面上看去，这自然界中的万物才是偶然和不相关联的，可是只要深入观察和思考，就会发现万物之间那些错综复杂的因果联系，最终只能导向一个总的宇宙原因，这就是神。在肉体方面，人类与野兽无异，如果在精神上再不追求神圣，那么人与禽兽就毫无区别了。当人心中具有一种神圣的理想和信仰，那么就可以激发出无限的意志和力量，这种意志和力量假如不依托一种信仰，就不可能产生。人性是脆弱的， 而无神论，从基本上摧毁了人在内心中战胜邪恶的精神力量。不仅就个人而言是这样，就民族与国家而言也是如此。
如果太阳忘不了它的时间表，如果地球仍喜爱自己的舞蹈，
默默想我唱着一首歌，
说来呀打开心门敬拜造物的神。
宇宙默默想我唱着一首歌，说能力全民荣耀属地直到永恒。
寻找生命的真光。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寻找生命的真光，我是主持人吴颖。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文章出自于境界电子杂志，文章的名字叫做从红灯区走出来的女孩，作者秋寒。我16岁就出来打工了，起先跟着亲戚在电子厂做，大半年后因皮肤过敏换了另一家。新工厂里有个30多岁的男工友追求我，对我很好，还做饭给我吃，我也喜欢和他来往。有一天他妹妹来了，要租房子，叫我一起去帮忙。收拾好，他让妹妹下楼买水喝，随后在房间里强暴了我。整个过程我很恐惧很害怕，但又不知如何反抗。事后他一再安慰我说一定会对我好，于是我们就生活在一起了。没多久我怀孕了，找了家私立医院做了人流，他也继续照顾我。休息一个月后，他跟我说想带我去酒店上班做妓女。我哭了起来，问他为什么要做这个。他说家里穷，要盖房子，如果不把家里搞好一点，结婚后就更艰难了。我说我家里是信耶稣的，不能做这个。他反问，谁说信耶稣不能去赚大钱？他问我想跟他结婚吗？我说想。他说那就做这个，赚钱快。我信了他，以为他会娶我，所以虽然痛苦，还是走进了酒店。这是2012年的夏天，小梅的噩梦就此开始了。小梅出生在农村，从小父母常常吵架打架，到她6岁时就正式离婚了。那几年曾有基督徒分别给她父母传福音，父亲信主后真的变得更善良了，母亲还带着6岁的小梅去教会接受了洗礼。但妈妈并没有真正认识耶稣，生命也没有改变，而我根本还是糊涂的。小梅说，和父亲生活在一起的小梅知道父亲是爱她的，但这份爱却很难体现出来。父亲总是出门很晚回家，小梅常常在孤单和恐惧中度过童年的夜晚，直到成年后仍然不敢开门开窗睡觉。稍大一点后，父亲又外出打工，把他送到叔伯家寄养，假期他才有机会去看望已再婚的妈妈。令人痛心的是，小梅几乎在寄住的所有家庭中都曾被男人欺负过，包括叔伯、堂兄、继父，甚至邻居。许多年后他才知道，这一类的欺负叫做性侵。在农村，没有父母照顾的留守儿童就这样长大了。小梅16岁辍学后逃离家乡，一心想要摆脱这样的日子。 后来每当想起骗她去做妓女的那个男人以及她对她的感情，小梅就有许多委屈和怨恨，怎么就能让她这么伤害我，利用我，还以为她爱我呢？就是因为从小没父母在身边教我，也不敢跟人沟通，分不清好坏，太想有个自己的家了。他给我做好吃的饭菜，接我上下班，我就幻想跟他结婚。直到我弄清楚，他就是个拉皮条的，设下圈套，专门勾引像我这种不懂事的女孩给他赚钱。而且他已经有了老婆。对这个男人失望透顶之际，小梅爱上了一个嫖客。他长得很帅，对他又体贴，还说要带他离开酒店，找个正经工作，好好过日子。小梅一同摘进温柔乡里，当即答应他的计划，骗过老板，兴奋不已地私奔了。他们一起游山玩水两三个月，钱包见空，却总也不见男友给他介绍工作。小梅心急，多问了几句，他就垂头丧气地说自己也没什么钱，普通工作工资太低，根本不够生活，更别提买房结婚了。要不我们还回酒店上班吧，等赚够了钱我们就结婚。这次是小梅自己提出来的，男友喜形于色，立刻安排。此后小梅依旧很勤劳的工作，每一分钱都交给男友。转眼到了2014年，小梅所在的城市开始新一波的扫黄行动。昏暗灯光下，一群男女被警方带走，19岁的小梅也夹在其中。拘留所内，警察挨个查问身份，联络家人。她在电话里跟父亲撒谎，查暂住证呢，我没办暂住证。几天后，父亲在村里接到了外省派出所发来的通知。那晚，父亲爬上自家平房屋顶，整夜跪在地上为女儿哀哭祷告。上帝啊，求你可怜他，求你饶恕他。这事之后，小梅不能再回到原来的酒店了。没想到男友有高招，他联络了国外的卖淫渠道，连哄带骗的把这个对自己痴心一片的女孩送到了 S 国的红灯区，而他自己则留在国内坐等收钱。我还是相信他爱我，相信再赚多一点的钱我们就可以结婚了，所以我又骗爸爸说我去卖化妆品了。小梅说，这是 S 国有名的红灯区，看似极其普通的几条老街，纵深下去，上百位从中国来的女孩被送进路两边不同的店铺。小梅和其他人一样，每天除了接客就无所事事。初到异国，小梅凡事谨慎。有一天，小梅听到店里的女孩聚在门外嬉笑，大声嚷嚷，哎呀，耶稣来了，耶稣来了。她惊讶极了，连忙跑出去看热闹。随后才弄明白，女孩们是指当地的一群华人基督徒，红姐和她团队的姐妹们。这个团队经常带着自家做的中式饭菜来店里探望她们，聊天分享自己的信仰。一来二去，女孩们都和他们混熟了，但小梅却不愿意与红姐认识，害怕人家知道我家里信耶稣，我还做这个。小梅逐渐适应了 S 国的生活，男友的电话是她守在这里的全部动力和安慰。她定期把赚到的钱转回国内，除了给男友，也寄给父母，然后继续说些让他们放宽心的谎话。半年后的某天，她突然联系不上她，男友从此音讯全无。小梅一下子崩溃了，她有别人了，抛弃我了，出什么事儿了吗？她和之前的那个男人一样，都是骗我的。所有的担心汇成了一种绝望，完了，我不能跟他结婚了，不能有个家了，那我待在这里还有什么意思？心力憔悴之际，小梅给父亲打电话。我当时已经想到了自杀了，电话有点跟他告别的意思，我只是问他，为什么人活着这么多不开心呢？我爸就说，你去附近的教会坐坐吧。这句话好像绝望的黑幕上开了一丝缝隙，小梅立刻想起了红姐，找店里的女孩问到了红姐的联络方式。 2015年6月14号礼拜天，小梅如愿去了教会。进门后，同行的红姐悄悄地在她耳边说：“放心，这里没人知道你是做什么的，除了耶稣。”当时我的眼泪唰的就下来了。其实红姐不明白，我心里最难过的就是耶稣知道。小梅说：“彼时耶稣究竟与我有什么关系？他对我这几年乱七八糟的生活有什么看法？他真的能帮助我吗？”对于这些问题，小梅还是很迷惑，但聚会结束后，她内心却有非常强烈的确认，她要彻底归向这位圣洁的救主。那一天是改变的开始。随后，红姐带小梅认识了很多弟兄姐妹，大家表现出来的热情和接纳，让她第一次感到被保护，有满满的安全感。她开始和大家学习圣经，更多认识神。小梅还记得有一次在教会过生日，她从心底向上帝祷告：“主啊，只要你不让我再回到从前的日子，让我做什么都可以，求你让我永远跟这些基督徒在一起吧。”7月10号，小梅踏上了回国的班机，从决定离开到真的离开，中间经历了激烈的征战。红姐第一次问小梅决定何时离开，她说要半年，第二次她说3个月，结果信主不到1个月，上帝就带她平安离开了。红灯区的女孩们大多对小梅的决定嗤之以鼻，她们觉得去哪儿都没这么好赚钱，嫁个老公也可能出轨，最后没钱养孩子还是得干这个。老板也跟我打赌说，不出3个月我肯定得重新干这行。我狠下决心，到时候过上正常生活一定要回来给你们看，小梅说。回国之后，小梅先回老家看望父母，随后她在红姐的帮助下打算去往 K 市参加一个门徒培训课程。然而就在出发当天，男友打来电话，他巧言解释了一番自己失联的原因，然后约小梅见面。我当时对他的感情还没有完全切断，还想着说自己先信主，以后再给他传福音，也许我们还能在一起。所以我跟他说了自己的计划，结果他马上就劝我不要去学圣经。我态度坚决，不管怎么样，我是要跟随耶稣的。奇怪的是，那天之后他再没有联系过我，我就明白这是魔鬼给我的诱饵和阻拦。而且不久后，上帝让我偶然得知，他其实早已结婚生子，过去一直在欺骗利用我。小梅回忆道。顺利入学之后，小梅发现在这里不仅仅是学习圣经知识，更是将她过去近4年的日子毫无遮掩地摊开在上帝的面前。各种污秽、扭曲的价值观、被诅咒的情欲、被金钱捆绑的肉体交易，以及由此带来的各种身体疾病和伤害。过去的小梅浸泡在黑暗中已经麻木，如今神的公义和慈爱就像一道光照进她灵魂的最底层，揭开流血流脓的伤口，让她认识到自己不仅是被欺骗的受害者，同时也是罪恶的参与者。她为自己的罪流泪痛悔，甚至不断的呕吐。小梅承认，她不仅要在肉体上，也要在灵魂的层面和过去彻底的断绝关系。培训过程的负责人曾对红姐这样评价小梅：她对神的话很渴慕，灵命成长很快。那时的小梅心中充满了喜乐和热情，渴望回报那位把她从一切枷锁和过去中释放出来的救主。课程结束后，有一家慈善机构愿意给小梅服侍的机会，并支付稳定的薪水。然而，1年多后，小梅发觉自己有些力不从心了。她的职位要求她自信、有效地与人沟通，完成上司交代的任务，而这正是她的弱点。童年的创伤以及过去几年的非正常生活，让她面对关系感到不知所措。一旦工作出错，他又很容易陷入自我否定，常常被负面情绪困扰，加之没法安静的读经祷告，他的情感需求再次被撕开一个缺口。我又开始想念过去的男友， 或者对工作中认识的男孩子很快动心，想在他们面前表现自己，吸引他们的注意。一出现这种情况，我就没有办法好好的工作，回来就自责、难过、倍感孤独，讨厌自己怎么跟正常的女孩不一样。然后过去污秽的记忆又会回来。小梅坦诚自己的苦恼在2017年年末堆积得很高。当时刚巧春节回家过年，禁不住母亲一再的催婚，小梅答应了和教会某阿姨的儿子相亲。本来没怎么上心，谁知一见面就好像互有好感，连续三天都热聊。她清楚男生没有信主，也不知道他的情况，但还是忍不住投入的感情。第四天，小梅要回到工作岗位，他们约好保持联络。然而男生就此失联，电话微信通通没有回音。小梅只好联络男生的妈妈，那位阿姨很喜欢小梅，所以两个人开始研究怎样才能让男生回心转意。我甚至想要讨好阿姨，因为觉得男生可能会听妈妈的话。我为这件事情祷告，拼命向神求一个我想要的结果。我发现自己又回到五年前的逻辑，我很累，结了婚就会幸福，所以我要努力地嫁给他。那段时间我充满了焦虑和不安，有天晚上对着窗户一阵绝望，想要推开窗跳下去。直到一个月后，借着姐妹们的祷告和安慰，还有神的提醒，我才清醒过来，打电话告诉阿姨结束这件事。现在回忆起来，小梅还是心有余悸，因为就在她痛苦的想跳窗的那晚之后，对面楼上真的有人跳下去了。她看到，原来自己内心对情感的需求跟普通女孩一样，但魔鬼却来扭曲人心，毁坏生命。不久之后，试探再次来临，他面对某弟兄时敏感到自己的情感波动。这一次他提醒自己克制，先跪下祷告，接着他读经。那天刚好读到马太福音第一章，约瑟以为玛利亚行为不端，想要暗暗地休了他，结果上帝的心意却是要他和玛利亚一同抚养圣婴。读到这里，我的心好像一下子打开了，主的安慰充满了我，会有一个合我心意的弟兄来爱你。他起初嫌弃你的过去，但最终你们会清楚这是我的心意，使用你们两个人一起来做工。自从那次之后，小梅慢慢地清晰了神的心意，不再焦灼，她知道自己全然在主手里。2018年7月，红姐邀请小梅回 S 国探访，有一点休息和充电的时间。她是红姐接触的所有红灯区店铺里的女孩第一个愿意全心跟随主、完全脱离过去的人。此时距离上次离开已经整整三年了。从 S 国机场出来，小梅感觉像做梦一样，内心充满了激动和喜悦。一来一回地方没变，她的生命却已反转。他住在红姐家里，见到以前的弟兄姐妹，工作的疲惫一扫而光，再次深深感觉自己是被主所爱着的。几天之后，红姐陪他去见了当年店铺的老板。在咖啡馆里，老板见到小梅很不好意思，因为当初他料定小梅不出三个月就会后悔，结果一晃三年。他承认小梅是唯一一个真正受祝福、生活得很好的女孩子。大多数人回国就结婚了，但是钱花光后，他们就被丈夫逼着再去卖，即使离婚了还是逃不掉卖淫的命。老板说，他现在真正看到小梅选择耶稣的确给他带来了不一样的祝福。去之前想给他传福音，见面之后我觉得我站在那里就已经是见证了。当他跟我说话，我就看着他微笑，没有太多的情绪。想起当初离开时还有点像赌气，要过得好回来给你们看，但那时我感觉自己像复活的拉萨路一样，不需要再做什么。小梅说，见过了老板，红姐挑战小梅跟志愿者一起回去红灯区探访，这原本也是小梅回 S 国的计划之一。 自从他在慈善机构工作后，心中一直对留守儿童和红东区的服饰有很深的负担。他相信自己过去那些糟糕不堪的经历，在上帝的手中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但真要践行，魔鬼的攻击又让他充满恐惧，退缩不前。临行前一晚，小梅和红姐一家去海边散步，谈及是否预备要参与服侍。小梅虽愿顺服，但内心仍想逃避，因为那个地方太可怕了。于是她再次向神流泪祷告：主啊，你若要我去，就让我有平安。结果祷告完，睁开眼睛就看到海上开过来一艘小船。他一想到耶稣和自己同在船上，心中即刻涌出平安。随后他打开手机里下载的荒漠甘泉，当天的内容正好是耶稣行在海面上，让彼得下来凭着信心行走。当下有句经文从心里冒出来：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晚上回去睡觉又开始害怕，睡一会儿就听到尖叫或车的声音而惊醒，早起头疼，心中虽明白神要他去，但还是软弱，所以他为下午的探访进食祷告。临走前又一段经文浮现：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是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至此，小梅被神的话语大大安慰、提醒和建立。她清楚地知道自己再去是以决然不同的身份。终于，我走进了那条熟悉的老街，跟志愿者把做好的饭菜、小吃和福音单张一家家送去给那些女孩子。路过当年我在的那家店，门口还是同一个拉客的大叔，他认出了我：是你吗？你回来了？我说：是我，我回来了。然后他指着门口两棵节节高给我看，那是我3年前种的，现在长得很壮实。红姐说：就像我现在的生命一样，信主了，过得更好，不断成长。按规定，我不可以直接进店去见那些女孩，所以我笑着跟拉皮条的大叔挥手再见。神没有让我多说什么，我清楚上帝与我同在，我站在那里就是荣耀他。小梅在 S 国待了一个月，除了休息也参与一系列的门徒训练，她再次清理生命中泛起的尘渣，觉得自己对于性、爱情、婚姻的认识不清，对人的依赖太多，重回伤心地反而重燃她侍奉的热忱和勇气。她清晰地知道神呼召她留给留守儿童和同灯区的女孩子们传福音。暑假即将结束，孩子们的开学季又来了。红姐刚刚发来的信息，一家专门做留守儿童帮扶的机构同意栽培小梅，并为她制定了1年的实习计划。小梅说，她已经正式从慈善机构离职，带着期待和忐忑奔赴下一个工厂。过去真的不敢想，像我这样的人还能有别的出路吗？还能有价值吗？还能去帮助别人吗？但现在，在主里不可能的事都变成现实。我真的很想告诉那些正在做红灯区事工的童工们，我知道这项服饰很难，但是千万不要放弃。我们这些女孩不都是贪财的人，也不是天生放荡，在上帝的眼中，我们也值得被爱。你们只管去做上帝叫你做的，不要灰心，他总会让你看见果子。我就是证明。小梅特别补充。